弟兄姐妹午安。3500年前，在一个旷野，在犹大的旷野，有一个牧羊人在那里制作。不料他看见了山坡上有一块荆棘正燃烧着火，于是他就走到那里去。这个时候，他的神耶和华向他显现。我们知道这是谁？这是摩西接受耶和华的呼召。但是我们又知道，摩西是一个从王子沦落到一个寄居在米甸的这样一个人，他的以前的雄心壮志已经完全被这个40年的牧羊的人生已经被打乱了。所以他也知道人性中有很多非常拿不出来的，或者说隐藏的东西，他无法去面对的。比如说他一定很经常的记着当初他为了以希伯来人他自己的祖先的后代，他打死一个埃及人的时候，当他回身想跟希伯来人和好，和希伯来人说了一句话，说是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做我们的审判官。所以摩西知道人性的时候，他就跟耶和华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们一定要问我是谁打发我到这里来。于是耶和华说了一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我是自有拥有。当然这个翻译是我们和合本这样翻译过来的，如果说按照希伯来人的翻译，或者就是后来的在罗马希腊时期的七十世译本里边说的，就是我是我是，英文说 I am who I am。 我是那个主语，是那个谓语，宾语是我是，我是我是。而这个是特别的是用了一个只有神才能够配得的这个是。所以当这个说我是的时候，人就知道这是神说的话。于是2000年前，当耶稣同样也是一个我们说没有家庭容貌的人，他不一个不起眼的人，他站在了每个人的面前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神，只不过他的教导非常有权柄，让人觉得哦，他可能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先知。但是耶稣就用了7个我是，这个我是就是用的是前面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我是的话，他是有7个宣告。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讲，我是真葡萄树。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话立定在天，耶稣你说我是真葡萄树，求你把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真的领会，并且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为什么会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呢？难道耶稣说我是葡萄树就不够了吗？显然耶稣是要校正一些人的误区。有耶稣正在跟这些犹太人说的时候，说我是真葡萄树是指着犹太人他自己以为他是才是天父花园中的那个真葡萄树，是那个可以承受神的救恩的族类。所以耶稣说你知道在你的旧约里边，在七十日本里边，你知道神透过旧约告诉了以色列人是葡萄树。比如说在诗篇里面说， 以色列是我从埃及移出来的一个葡萄树，那显然就是讲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把他从埃及那个为奴之地带回来。神也说，在这个耶利米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说，上帝透过约利米对以色列人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所以在旧约里面一直在说葡萄树就是以色列人的一种标志，所以以色列人也以此为特别大的荣耀。比如说在希腊帝国完全被就是希腊大帝，这个希腊这个王朝的这个亚历山大王死了以后，他的军队分成了军事将领分成了四块国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有了一个很著名的马加比起义，也就使得以色列国有一个暂时的独立的时间。那么在马加比起义之后，他们在他们的硬币上刻的就是一个葡萄枝。而且在圣殿里面也是他们唯一非常引以荣耀的，就是在圣所前面的门口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金葡萄树雕在那个地方。所以以色列人说，哦，我不是上帝的葡萄树，谁还是上帝的葡萄树？我不接受上帝的产业，还有谁接受上帝产业？所以以色列人是所有人都是外邦人，只有他们这个族裔才是真正被上帝真正得救的。但是今天耶稣就要校正他们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确切的知道，耶稣来了不是只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得拯救，乃是让万国万族万邦全部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并且因信耶稣基督而得这样的荣耀。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就是说耶稣基督乃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的本，是拯救的根。所以在这个福音书里边，我们会发现为什么会有四本福音书，实际上就是在一种补充，在一种对观，在一种全面的去看我们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边有耶稣的家谱，耶稣家谱说什么，一直推到了亚伯拉罕，因为马太福音对以色列人说，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就是上帝怜悯的根。但是到路加福音家谱又到哪去了呢？路加福音的家谱直接延续到我们的亚当，延续到人类的第一个祖先，是说亚当是上帝造的，是也是要靠着神，靠着耶稣基督的信耶稣基督而得拯救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不仅仅是到亚当夏娃，我们的祖先还要再往上去，就是造他的那个神。所以到了新约的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节叫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如果屏幕先打出来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的话，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不好，来，一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保罗书信再一次把福音书里要讲的这个信息讲得更加的明确，就说我们的家谱不仅仅推到亚当夏娃就截止了，不是人类只是从亚当夏娃开始的起源，乃是整个人类是在一个树一个根这个地方起来的。这个树这个根这个本源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万有都是耶稣靠着耶稣基督造的，并且是为耶稣基督所造的。所以耶稣才能够在大胆地向所有人宣称，我是真葡萄树。不但如此，耶稣还说天父是栽培的人。耶稣从来不把自己看得很高，虽然他与神同等，但是他从来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高，他仍然是执行天父的旨意。他说我是神造人类的根源，但是主动权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神的意志中间的不是我，是天父，天父 是掌管一切的，他要把他的旨意运行在整个被造的万物中间。所以天父是栽培的人，凡不结果子的他就出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好多结果子。今天我们这话是对什么人说的呢？如果我们再往下看一句话的话，就说你因听了我的道就已经干净了。换句话说，耶稣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个卖主的犹大已经出去了，所以耶稣现在是对着11个将来要被得救的门徒他要说的话，你已经因着我的道已经干净了，那么你已经可以结果子了，但是你还要接受上帝的修剪，就是要结果子更多。为此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能够怎么样应用呢？如果说当时耶稣是对以色列人说，好让他们回转信这个耶稣这个真神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耶稣已经很显明在我们的中间，那么我们怎么回应他跟我们说的你是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呢？我想我们有两个地方我们需要好好去考虑。总的来说，就是连于基督，凡不属他的都要修剪修理干净。第一个，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纯全。没有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是没有信仰的，他都是更多的宗教，更多的知识，更多的哲学，更多的文化所混合的一种他的世界观或者是价值论。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当然我们有我们的5000年来的中国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儒释道也透过小说电影戏剧对我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些影响。但不仅如此，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因为我们的国家后来在我们80年代以后，我们可以改革开放以后的时候，实际上西方的很多哲学也进到我们的中间，也进到我们这里边。比如说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啊。第一，我们当然我们说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我们都要上政治课，所以我们不得不背诵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我们不能说这个东西对我们没有作用，实际上当我们嘴里能说出来这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多的行为意识是被这些所放在一起的。最起码我们知道一点，没有神仙皇帝，没有救世主，一切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那等到我们到了大学以后的时候，我们显然就会沉浸到一些啊，当时我们所谓的这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啊，我们肯定会或多或少的去研究了一些啊，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这种青春的冲动让我们对这些东西可能更有兴趣。然后到了64啊，我们很多人是经过64的，从64一直到今天，我们好像都追求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地方，到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当时寻找的一些自由，包括现在西方所鼓吹的自由，实际上不是基督教为根基的自由，乃是以萨特这些人为主的这种存在主义的自由。他鼓吹的就是这个自由不再受任何的人的限制。我们当我们有工作了以后，并且我们工作有成就的时候，我们特别相信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社会论，因为我们就是精英嘛，我们就是社会的栋梁，我们自己把自己就比作这样的人。实际上这些是出自于柏拉图的智者的统治这种西方的理论而来的。那么当然我们等到我们有孩子以后的话，我们就更加的愿意接受一个我们可能都不太很明白的、不太听到这个人叫斯金纳，他说就是环境往往会影响我们的行为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我们要给孩子很好的教育，我们要改变他的各样的环境，我们要用他科学来好好引导他。 然后我们接着又接触了基督教。于是我们把基督教的一些理论也放在了我们这些混合的理论中间。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微信群啊。我发现现在有微信群以后，我们就更多的能去看很多人的去思想。如果他要是用心去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每个人的信仰都是一种混合的信仰。实际上这个对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凡是不属他的我要剪去，就是要把我们这些混合的乱七八糟的道听途说的这种信仰，或者我以自己为神或以自己的意愿来选择的这些信仰，把它全全通通的给它除去，乃是让上帝的真道完全的来控制我们的整个的心思意念。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因为神耶稣基督是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我们还要接受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修剪。我们家里有兰花，因为兰花很贵，它花开完以后就舍不得扔掉，叶子还可以看，然后你就放着放着，浇水很容易，一周浇一次可以了。你会发现这个兰花枝子就在不断的分叉分叉分叉分叉分叉，因为我也没有，也很懒，我就没有去剪。这些分叉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每一个分叉上都有小包包。然后再过段时间的话，每个分叉的包包打开了就是一朵花。但是你会发现，原先的兰花这个花朵很大，但后来兰花就变得花朵很小了。好像很多，每个枝子上都有，但是每一个花朵都很小。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可以结果子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这个枝子上的这个分叉太多，以至于我们这个再结出的果子就变小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接受上帝的修剪，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哪些东西是可以被修剪掉的，可以不用的。我在我的以西结团契，我们经常去分享一些这样的事情。我说我们做移民的话非常辛苦，不容易。我们大概都是三十多岁才来到加拿大的，三十多岁重新开始的新的语言学习，三十多岁重新上学去寻找另一个在加拿大可以生存的这样一个职业环境，三十多岁以后甚至有到四十岁才开始第一份职业。那么今天我们在做的大部分都是在事业中已经是佼佼者了，所以可能我们已经在这里经历了十年十五年，但是我们不满足，我们还需要在后边的十多年里边，我们要至少做成好几件事。第一件事，可以让我攒足够的钱退休，而且这个足够的钱好像在每个人的眼光中并不一样，甚至恨不得我们可以在3000万加拿大同胞的最前列。第二个，我们在想当我们有孩子，特别是我们在加拿大中国是因为一胎制，所以到加拿大以后又生了第二胎，所以我们的孩子可能现在才几岁十几岁，但是我们看着这些孩子或者看着我那个老大，我想哎呀，为着他们在加拿大更多的成功，我还得义无旁贷的把我所有的时间贡献给他们。然后又在想呀，现在到教会了，认识耶稣基督了，那我还要参加教会的崇拜，我必须要来啊，如果不来的话神不保佑我，神甚至要惩罚我呀，所以我今天还要来，我把我的可怜的休息时间娱乐时间拿到教会来。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只是这样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的轨迹都不太相同，但是大的目标大概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挣扎在中间。那么在这些挣扎里边，就让我们在神家的，在神的这种旨意里边的东西，我们就要更少的去看。那么当我们不看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枝子结出的果子就非常的少。但是耶稣怎么说？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要去见耶稣，耶稣会怎么说呢？在 14章，也就是刚刚15章前面的一点点，耶稣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耶稣说，那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边毫无所有。我们今天，我们再有财富，我们再有能力，我们再有权柄，我们再有知识，我们都不比不上这个世界的王。但是这个世界的王，耶稣说他在我里边毫无所有。耶稣的七个宣告，除了我是复活，其他都是个比喻。你们注意了没有？因为复活这件事情已经不需要再比喻了，因为复活这件事情太震撼的事情了，无法再用任何的比喻来说，因为复活也是现现实实存在的，并且复活是一个现实和属灵里边的一种交换，所以复活不用谈任何东西。所以耶稣是直面的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但除此以外，其他六个宣告耶稣都用的是比喻。耶稣很喜欢用比喻，因为耶稣是一个好老师，他知道怎么样来教导他的百姓，来讲天国的道理。我们中国人也很喜欢比喻，我们也经常用比喻，当然现在已经沦落到这个比喻已经沦落到一种政治化的东西更多一些。但是在古时候，在唐诗宋词里边，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比喻。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记载了一个给大家说我不讲很多的，只讲最后两句话，叫庄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这句话的从表面的诗的意思是说有一个新婚的妻子第二天早晨起来要梳妆打扮去见公婆。那么你知道当时的婚姻，他不是像今天公公婆婆都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带到家里边就见了很多面了。他当时的话就是结婚以后才真正见公婆，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一定要把自己化妆得很好，而且他要拿捏的分寸要拿捏得很好。所以怎么找谁呢？他只好找他的夫婿，就是他的那个新婚的丈夫，然后说我这个眉毛画得合适不合适啊？你爸爸妈妈喜欢不喜欢？这是我们经常看的。那么今天你知道，今天的这个文学又堕落到这个程度，就是说大家只把这个表面意思当做这个意思来用了。所以今天我看一些这个娱乐头条里边经常说谁跟谁结婚了然后里面有画眉之乐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在那放。但事实上这个诗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诗的背景是有一个诗一个才子，他写了很多的作品，他想把这个作品呢给一些当朝的权贵，这样一来他们看了以后好提拔他，他能够为国效力。所以他就写给他的老师，这个老师是一个很有名的，叫张继。当然这个不是那个凤桥夜泊那个张继是另外一个张继。那么他跟他说的时候呢，把这个诗付给他的时候，他前面给他要写一个 cover letter， 他就用这首诗放进去了。他想说什么呢？老师我已经写了那么多东西出来你帮我看一看这个写的合适不合适我需不需要再斟酌一下所以张继也很高兴，说这个学生这么样的婉约有才。所以呢他后来又回了一首诗，仍然是这种暗喻的诗今天我不说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回去查。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比喻里边，我们经常是用一个现实比喻另外一个现实。为什么会用两个现实去比喻呢？是因为那一个要说的真正说那个现实呢，我不好意思说出来，这个动机呢我不好意思把这个直白的放出来，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所以呢我要用一些方法婉转的暗喻给他表示出来。所以他讲的是要隐藏，但是圣经却是要把隐藏的天国的道理要把它打开。所以耶稣今天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们里边。你就会发现前边半句是比喻，后边半句是那个比喻的重点，是讲我们的生命状态是与神的一种关系。所以经常我在想，我在我我我我在 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经常就想，你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里边，我还能用什么样的比喻比喻得更恰当呢？我又发现除了耶稣这个比喻话，没有再恰当的比喻来比喻他了。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当枝子常常在葡萄树里的时候，葡萄树的养分就给到了枝子里边去，好使这个枝子可以结果子，并且结的果子更多。常在你我里边，我常在你里边。我们大家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一个是一种属灵的含义，不是纪念的含义，不是说耶稣今天我纪念你，在我的心里纪念你，不是的，它是一种属灵的，而且是一个现实的，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在我里边，我也可以真真实实的在它里边，因为这是一种灵的交流。旧约里边也有，旧约里边在那个雅歌书就是讲男女爱情的时候，有一句话很著名，说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啊，良人的意思就是心爱的人。所以他就讲了这个神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用婚姻的关系比喻，你属我，我属你，这一种关系上的问题。但是到了新约，你会发现耶稣讲的更完全，就是说你不仅是我们在关系上是互相属于，乃是我们在灵里边我们是互相内住的。如果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是指的上帝的超越性，因为没有一个能够成为真葡萄树来带领我们这个人类的进程，那么到了耶稣说我藏在你里边，你也藏在我里边的时候，讲的就是神的内住。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是在其他信仰里面不能说，因为其他信仰里面说这个神啊，你是这么样的圣洁，这么样的崇高，你怎么可能来到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来？所以他们第一不相信耶稣的道成肉身，当然更不相信将来圣灵耶稣基督可以在我们里边。但是这个神就是这样一个神，所以不论我们的生命如何的肮脏，但是神仍然在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相遇，然后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还有人说我还是不明白这个灵里边神和人如何的相遇，如何你住在我里边，我住在你里边，于是耶稣就用了另外一句话来表达，就说你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里边，你的道，我的道就在藏在你里边。这是你藏在我里边，我藏在你里边的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还是不能够理解神你怎么样住在我的里边，我怎么样住在你的里边，但是我们要确切的知道神的道可以在我们里边。因为当我们学习了圣经，当我们昼思夜想圣经的时候，这些圣经就在我们里边反复的咀嚼，就进入我们的生命里边，跟我们的这个身体身心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道就藏在我里边。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生命之道跟我们人怎么样的美好的结合呢？我们需要就是连于耶稣，凡属他的我都要吸收，凡是他要给我的我都要拿到。现在这个信息网络比较快了，所以有的时候不需要去找一些专家，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去查了查，我说这个葡萄树跟枝子吗，我们刚说葡萄树枝子果子他们的关系显然就是你藏在我里边，我藏在你里边，我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呢？哎，你会发现这个神把这个植物的这些传送的养分的方法，实际上已经把它放在了这个整个神的工作里边。你比如讲，在这个我找到一个叫河马教授的网页啊，我当时找了很长时间，他好像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又是这方面栽培学的专家啊，所以我看了一些东西，然后又找了一些其他的去证明，哎，差不多，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可以把这个话给大家说。他说这个葡萄树的果子刚开始这个生长的时候，这个树干对枝子它有一个导管，有一个筛管，然后导管就会把水分透过枝子就给到了那个葡萄， 然后让这个果子就成长。筛管呢是则是往里边放进了一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知道碳水化合物也是从整个树干来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就使这些这个果子呢就可以变成一些这个酸性质比较大的。那么酸性质比较大它就不让虫子，就很小的时候虫子可以给它咬它。那么等到了这个果子要开始，就是葡萄这个果子要开始变色变颜色了，像变颜色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开始要聚集糖分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它把这个导管的水就不再进入果子里边去了，因为你要再老进水的话，这果子就无法变甜，所以水再也不进果子里边。但筛管那个酸实际上是进到果子里去的，那么进到果子里边它就转化成了，这有机酸就转化成了葡萄糖啊这些东西，所以果子就开始变甜了。那么等到转色期之后呢，那么果子仍然还接受这个整个这个树干和枝子传来的这个有机酸，但这有机酸呢就变成了一些叫花青素。我们大家知道葡萄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花青素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葡萄对人的营养，那么这花青素就进到了这个果子里面去，特别是它会把这个养分存到这个种子里去，所以葡萄的种子实际上是最有营养的。你会发现当这个葡萄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葡萄树是给了它不同的养分。今天在我们的生命成长里边，在我们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当我们常在主的里边，主也常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实际上在每一个阶段里边我们都可以得到不同的养分。神是一个万能的，他不是对所有人一刀切，今天我给你这个，明天给你那个。神实际上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对于我们生命成长的每一个步骤，我们所需要的营养，他都在一点一滴的给我们。从我们刚信主到我们信主六七年，到我们信主十几年，甚至我们信主的时间更长，在每一个脚步里边神都在带领我们。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几个地方我们要小心。第一，我们不要自我满足，我们停止生长。我们有弟兄做过见证，说有的见过有些弟兄姐妹不去上主日学了，问他原因，说这些课我都上过了。当我们不想继续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是停止生长的时间。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读一遍读十遍读四十遍读一生，实际上你每个时你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在不同的难处的时候，在喜悦的时候，在平顺的时候，在风暴的时候，实际上你读到的神的话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神的道是活的，它是根据你的生命，它在喂养你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停止生长。第二个，我们要，因为我们要常在主里边，主也常在我里边，所以我们要常常与主去亲近，要获得他给我们的意象。意象不仅仅是一个教会整个的意象，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神怎么能带领我们的脚步的意象，我们需要去努力。第三个，我们也要从我们周围我们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的环境，我们也要去看，我们要敏感神到底如何来带领我们。所以神他应许我们，你常在我里边，我就常在你里边，并且让你结果子更多。所以当我们看到最后我们说我们生命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实际上这神已经给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多结果子，多结果子。所以在第二节最后说，凡结果子的父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第二个，在第五节那里说，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都在讲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去结果子。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如果你去搜这个结果子结果这些东西，你会发现约翰福音从什么时候开始说结果子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做基督徒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哎，我们要结果子，结生命的果子，结福音的果子，结悔改的果子等等等，我们能说出一堆。但是约翰福音那么重要一卷书，神说什么时候开始说结果子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是十五章 从耶稣的最后一个宣告，我是真葡萄树之后，让我们的人，让我们信徒奉他的名来结果子。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结出的果子，这个果子是我们的生命的果子，是我们生命的特征。而我们的生命特征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今天我们讲，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需要做这个，去做那个，我们来主日崇拜，我们去查经，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关心人。我们好像一直在说我们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你记得父母是在第四讲的时候讲到耶稣我是复活的时候，父母圣经说不是主要看耶稣做什么，乃是要看耶稣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耶稣那个生命的本质，那个 being，不是耶稣的 doing。 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专注在我们 doing 上面，我们不看我们生命的本质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道理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在看了，如果说十五章耶稣才说你们要结果子，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要把耶稣的生命的本质要转化更新，做成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本质是从耶稣这七个宣告来的。当然我们说耶稣不仅是这七个宣告，在整本圣经里面耶稣有很多无数的名字，但是约翰福音用了这七个名字，因为七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耶稣已经把他的本质完全的展现给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时候，就是说耶稣的本质已经完完全全展露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今天借着圣灵，他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呢？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果子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而得来的果子，乃是耶稣基督他生命的特质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特质中间来。比如说耶稣说我是复活，这是耶稣的宣告。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呢？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耶稣复活的大能也能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让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原谅的事情我们可以原谅，我们不敢勇敢的去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勇敢，我们不能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可以饶恕人，我们不能牺牲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牺牲。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本质 being 做成了我们的生命的本质 being。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最后这个讲的时候，如果前面耶稣的七个宣告，我请大家回去要好好想想看，这每一个宣告真真实实在我的生命里边应该是什么样的吸收呢？什么样的养分当我在它里边的时候它就给了我们了呢？那么在这个地方神仍然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去看，今天我们结的一个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呢？神说当我的道在你里边的时候，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与神契合的祷告的生命，一个祷告的生命。祷告有很多种类，但是有一个，当你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你说我奉神的名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当你和神就是一个生命的契合的时候，你所宣告的事情神就要给你成就。因为这事情不是出于你，因为是出于你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耶和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意象把他的宣告已经放在你的嘴里，你只不过是一个先知宣告出来而已，不是你的话，而是先知，而是神的话。所以祷告中间宣告是非常有力量的，但宣告这是要有权柄的。这个权柄从哪来？是你和神，我们和神一种契合的生命所带来的一种生命，一种特质。所以祷告不一定是我们就是低头来祷告，不一定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几句话。祷告这种祷告的生命可能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从眼睛睁开到眼睛结束就是一个生命的连接。我就觉得当我要预备这些讲章的时候，这十几天里边这个讲章就是透过这个神的道，就是每天我就在跟他在交流，我要从他那里得来东西，得来意象，得来他的话语。所以这个十几天实际上是一种不停的交流的时间，不停的在讲，开车也好，坐下来也好，看书也好，干什么也好，都是在一种祷告中间。是因为我要在他里边，他就在我里边，他的道就在我里边。 我们来到结束。实际上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五章一到八节，实际上有一个很清晰的主线。第一件事情，耶稣是真葡萄树，真，所以我们不能够连到别的信仰中间去，我们只有唯唯独独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第二个主线，主线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尝，我们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边，耶稣基督也常常在我们里边。实际上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讲到，实际上在他的十四章十六章都会讲到圣灵还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两个保惠师，一个是耶稣基督现在在右边，在天父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另外一个就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在为我们不断的祈求。所以我们要常在耶稣里边，我们要常在圣灵里边，常常。当我们真的这样去做了，连于真的耶稣，常常在耶稣基督里边。第三个主点的最后一个就是要多结果子，要多结果子。我们不是光是结一个可怜的果子就够了，我们乃是要多结果子。果子是一个永远不止息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多结果子。就像耶稣荣耀父神一样，我们可以荣耀神。不但如此，我们还一件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如果有一个人走过一个家里的后院，发现这个后院里面有一棵葡萄树，葡萄树上面结满了枝子，上面结满了葡萄，这个人会怎么说？会说，哎呀，这个葡萄树长得多好，长得多美。但绝对不会说，哎呀，这个葡萄树的枝子长得多美，长得多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我们说让父神可以得荣耀，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耶稣曾经在地上的工作荣耀父神，他说时候要到了，父啊，求你荣耀我，因为我荣耀你。耶稣真的用他的地上的工作，用他的十字架荣耀了父神。但是耶稣的荣耀到了十字架结束以后是不是没有了呢？实际上不是，耶稣的荣耀还在继续，但是他已经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乃是他的门徒，也就是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当这些门徒结满了生命果子的时候，怎么样？也是子荣耀父的一部分。所以今天你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做了什么什么事情是荣耀了天父，乃是我做了这些事情，我的生命改变了，是在耶稣基督里荣耀了父。因为我们荣耀是在子里边的荣耀，是子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荣耀，不是枝子的荣耀，是葡萄树的荣耀。所以这一段经文非常的有 powerful， 有能力，因为它改变很多的人。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姐妹，今天我们要有一个见证，是我们今天已经八十岁的老人，我们的老姐妹曹淑英姐妹，她为此专门做了一个见证。我们请 AV 的同工给放一下。
我是九六年信主的，当时我的状态就是一个比喻来讲，就是一个久经风霜被风吹日晒的已经干裂的一个小木桶一片一片的散落在那里弃之无用。如果讲他的心情，小木桶就是在哭泣，在哀怨。但是我认识了神，他把我捧回了家，他把我恢复了原来的形状。从我受洗的那一天就建立了我与父的关系，他是我天上的父，是我生命的主宰，我是神的儿女，这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我学习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给我的启示很大的，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道中得洁净，是在神的道中被修剪，是在神的道中被建造，是我们在神你的里面，你在我们里面，我要把你的话装在我的心里，不是这耳朵听那耳朵出去，而是我要品尝，要咀嚼，要结合我的生命来领会你所说的话在我生命里所起到的作用。我学习圣经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在家里带孩子，我白天也有一天很繁重的劳动，我最享受的时间是在晚上，晚上孩子睡觉了，睡觉了呢，屋子里一点灯都不能有，他说影响孩子睡觉的质量。那我在哪儿学习呢？我就坐在那个厕所的那个门前，开开一点缝，这边坐着呢可以听着孩子，那边呢借着那点缝呢我就来读圣经。读圣经，人家说读圣经会睡觉的，但我不会的。我是越读越兴奋的。我记得教会里说我们要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七节，你知道我背了多少遍吗？我背了100遍以上。因为我的记忆力年岁大了是不行的，但是是不是就是不行了呢？我要背，我早上起来一睁开眼就背，躺在床上，我是利用所有的时间，因为你要神的话在你心里，我是煮饭也背，我是拖地也背，我睡觉前我也背，我这样一个多月下来，我背了100多遍。我想我背下来的这17节，每一句话都是一粒珍珠，我把它穿起来戴在脖子上是神的荣耀。我不能背下来了，它一粒一粒的散落在我心里都是一颗珠子。我能够，起码我能够记住了，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的话在你里面，凡你祈求祷告的就给你成就。我不能穿起来，我可以拿出一粒珠子来。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那我的道在你里面，你得洁净，你结果子。如果你离开我，你什么也不能做，你就会变成了干柴，扔在路上，被人拾起来，扔在火里。起码这些个珠子都在我的心里闪耀，我都可以记住，作为我圣灵对我的带领。我看到我们国语堂的成长，从几十人到今天400-500人，我看到当初的他们的年轻人呢，现在他们做主日学的老师他们做查经的组长，他们带领全教会的查经的组长的学习，他们编写教材，他们做执事。圣餐的时候我一看，都是一些年轻人，都是在教会里跟着教会一起成长长大的，来侍奉主的。我看到他们的生命成长，我真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安慰，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树与枝子的关系，我们在这当中成长，让我们生命多结果子，神的名得到荣耀，我们就是神的儿女，神一手养育的，成长的，荣耀神的名。
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老姐妹，20年信主的见证。像这件事情也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间。今天我们还有一批做见证的人，就是我们今年3月份复活节，我们有22位弟兄姐妹再一次在神的家中宣告他是属耶稣基督的，宣告他要常在耶稣基督里，也求耶稣基督按照应许常常在他们的中间。我们在我们的回应诗里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会上来在这个地方站着，他们虽然不说一句话，但是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上帝的荣美，因为他们荣耀父的时候也是荣耀耶稣基督，也是在主里边荣耀神。请把回应歌诗打出来，谢谢。这些见证里边，他们有夫妻，有家庭，有姐姐和弟弟，有失去家人的，有病得医治的，他们都在主里边重新的更新，因为耶稣是那真葡萄树。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而流泪，赐给我无尽的恩典。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起，我能用什么给你？耶稣的代价没有人能够报答。
每当我定睛你施加，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他脸上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我希望，
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 谢谢你。如果今天你不赐下医治给我们，却是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因为在你的眼中，你的儿子比医治更重要。耶稣，如果今天你不赐下供应给我们，却是把耶稣基督你的儿子赐给我们，是因为你知道给我们儿子比给我们供应更重要。耶稣，你不仅天父，你不仅赐下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更赐下了一个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可以扎根在这个真葡萄树上。我们谢谢主，当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在耶稣基督里，常常在耶稣基督里，基督你按照应许要常常的在我们里边。我们谢谢主，因为你说你是那生命的粮，你是那世界的光。今天如果不是你，我们仍然在黑暗中，我们没有躲藏。我们求你今天帮助我们，你又是好牧人，你又是羊的门，你为我们舍命，你看顾我们。我们就谢谢主，这一群人，我们在 Richmond Hill 这个城北国语堂的这一群人，都是你看顾的羊。愿你把我们领到你的草场里去，把我们领到你的佳美之地去，把我们领到你儿子的国度里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主，我们同心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谢谢大家。